出埃及记申命读经126篇，祭司的衣服11。读经出埃及记28章22至30节。28章22节，要在胸牌上用纯金以拧绳子的手工做链子。23节，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按在胸牌的两端。24节，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在胸牌两端的环子里。25节，又要把链子的另外两端接在两槽上，按在以弗的前面的肩带上。26节，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两端里面的边上，贴近以弗的。27节，要做两个金环，按在以弗的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靠近相接之处，在以弗的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致从以弗德松开。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上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你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神借着乌灵和土明来说话。出埃及记28章30节说，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大卫巴伦所作。古代的圣经与现代的犹太人这本书里有一段附录，其中有一篇文章论到乌灵和土明。照这篇文章来看，胸牌上的12个名字包含了希伯来22个字母当中的18个，其余的4个字母安在一块叫做土明的东西上。希伯来字的土明意思就是成全者或完成者，因此在胸牌及附加的土明上能够看见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打字机键盘上面的26个英文字母如何能够用来打出单字、片语、句子或段落？胸牌和土明上面的22个希伯来字母也照样能够用来排出单字和句子来。不但如此，照这篇文章来看，乌灵还是一种照明物，安在胸牌里面12块宝石底下。希伯来字乌灵的意思就是光。在大卫巴伦书里的这篇文章说，乌灵能够装油来焚烧，而用来焚烧这油的火是从祭坛来的。负责这篇文章的希伯来学者也说，乌灵有12个照明物，每一个照亮胸牌上的一块宝石，然后透亮的宝石就能够发出光来。乌灵和土明加到胸牌上，就使胸牌成为决断的胸牌。再加上乌灵和土明之前，胸牌只是做一个纪念而已。神把他的百姓带到旷野的时候，借着摩西来对他们说话。神和摩西面对面地说话，但摩西死后，约书亚不是靠神直接的说话，像神对摩西说话一样，而得着神的引导，乃是借着大祭司所带胸牌上面的乌灵和土明来得着神的引导。因此，每当约书亚需要得着从百姓行动的引导时，他就必须到大祭司面前，那时大祭司借着乌灵和土明而得着从神来的引导。因此，神是借着乌灵和土明来说话。这篇文章的作者引用约书亚和亚干的事例来说明乌灵和土明的功用。 以色列人因着亚干的罪而在爱城战败。亚干的罪是如何被人发现的？根据这篇文章来看，十二支派各有一位代表来到帐幕那里，站在带着胸牌的大祭司面前。忽然间，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中犹大支派的那一块变暗了，这样犹大支派就被挑出来了。约书亚17:16-18说，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出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亚米的儿子亚干。因着胸牌上的一些宝石变暗了，就查出一个家世，最后查出了那个人。在这种情况里，胸牌的功用就像一部属灵属天的打字机，把亚干的名字拼出来。这篇文章也列举了其他使用乌灵和土名的事例。他说，约书亚借着乌灵和土名把土地分给各支派，也照着神借乌灵和土名所启示的引导去和仇敌征战。此外，扫罗王对神不忠心的时候，神就不再借着乌灵和土名来回答他。扫罗杀害祭司的时候，有祭司的一个逃到大卫那里，大卫那时就借着乌灵和土名跟随主。我们已经指出，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生命记33:8-10说，论立位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他们要将你的决断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因着乌灵和土民在祭司立位人那里，他们就不但能够把神的律法教训百姓，也能够把神的决断教训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到的乌灵和土名乃是根据学者所说的一些史实，我们还没有看见乌灵和土名在属灵上的应用。我们在本篇信息里的负担不是要说到历史的事实，而是要指明属灵的应用。读圣徒，胸牌表征教会以及所有的信徒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所有变化过的信徒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实体，就是人所晓得的基督的身体。教会乃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字母，这意思是说，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借着众圣徒来教会说话。我们有保罗许多书信的写法就能够看见这一点。保罗写信给一个教会的时候，考虑到当地教会的圣徒，换句话说，他顾虑到当地圣徒的光景和情况，然后他就用圣徒的光景和情况作为属灵的字母来写成一封信。保罗没有用虚空的思想抽象地写信，不，他的书信总是根据当地圣徒的光景和情况，因此那些圣徒就成了保罗写信时所用的字母。今天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领头的人必须读出圣徒真实的光景情况，来寻求主的引导。比方说，假设领导的人考虑教会该不该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他们定规之前该考虑到当地的圣徒，问问圣徒们的光景如何，然后领导头的人根据所读到圣徒的光景和情况，就会得到主的引导，这样他们就能够晓得那时候该不该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以色列因着大祭司在神面前读出带着乌灵和土名的胸牌所得的引导而往前。今天所有领头的人读出当地圣徒的光景和情况，对他们来说是很要紧的，这样 他们就会得着主的引导，来为着教会的往前。今天对我们来说，胸牌就是教会，而胸牌上的宝石就是圣徒，每位圣徒都带着一些字母，因此在圣徒那里有属天属灵的字母。不但如此，我们读出圣徒的情况和光景，就能够得到一些单字，把这些单字摆在一起，就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思想。这就是神借着他所救赎的圣徒为字母来说话，这样主的会众就知道该如何往前聊。得着乌灵和土民的条件，乌灵和土民乃是根据胸牌的琐事加到胸牌上的。要把和乌灵和土民加到胸牌上，有些项目是必须的。那里必须有12块宝石，各支派的名字要刻在这些宝石上，这些宝石要建造成为一个实体，用链子、蓝系带子、环子连接并连结，还要有带着肩带的以弗德，因此要加上乌灵和土民，就需要以上这些基本的物件。这表征基督的琐事、教会的琐事以及教会如何连于基督，乃是加上乌灵和土民的根据。如果我们这些神的属民没有被变化，没有基督刻在我们里面，没有建造成为一个实体，没有由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连于他的彰显，那么我们就没有得着乌灵和土民的根据。如果我们的光景和许多基督徒一样可怜，我们就没有立场，没有根据来得着乌灵和土民。因此要紧的是看见这些信息所论到胸牌的基本物件，乃是得着乌灵和土民的条件。罗马八章十四节，保罗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灵的引导乃是根据罗马八章十三节所论到的许多事情，把这些基本的事情摆在一起，实际上就等于那灵的引导。这就好比数学，把一些数目加在一起便得到一个总和。罗马八章十四节里的引导乃是罗马八章一至十三节所论到许多属灵事项的总和。胸牌和乌灵土民的原则也是这样，乌灵和土民能不能加上，在于胸牌十二块宝石、颗铭刻、链子、蓝系带子和环子，没有这些物件，要想要加上乌灵和土民是无济于事的。被变化、透亮、铭刻并照明。根据大卫·巴伦书里的附录来看，乌灵有12个照明物，照亮12颗透亮的是宝石。假设这些宝石上面没有刻的字母，那么照明物透过宝石会照出什么来呢？什么也照不出来，因为宝石上没有字母可照亮。即使宝石被这些照明物照亮了，也发出光来了，可是没有什么内容，内容乃在于刻在宝石上面的字母。灵后三章里基督活性的原则也是这样，唯有基督刻到我们全人里面，我们才能成为他的活性。宝石若不刻着字母，神就无法借着胸牌来说话。照样，神的子民若不刻着基督，神也无法借着他们来说话。不错，主的确借着他的属民来说话，然而他实际上乃是借着刻到他们里面的基督来说话。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基督的内容作为字母刻到我们里面来，不然神就无法借着我们来说话，因为没有什么字母刻到我们里面来。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有基督刻到他们里面？答案乃是，真正刻上基督的人少之又少。 甚至在这些少数人身上，基督刻进来的数量也不太多。此外，许多基督徒也不是透亮的，主怎能够借着那些没有刻凿基督又不透亮的人来说话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安在胸牌上的宝石模糊不清，就算屋灵的照明物它亮也照亮了，也无法照透这些模糊不清的宝石。照样因着许多基督徒晦暗无光，基督也就无法照透他们。我们必须被变化，必须是透亮的，还必须有基督刻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光照透明我们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读出铭刻到我们里面来的字母，这些字母就是基督的内容。但如果我们没有被变化，我们也不是透亮的，没有刻着基督，而仅仅是晦暗无光的石头，没有什么字母刻到我们里面来，神就不可能借着我们来说话。建造成为一个实体，与带着乌灵和土名的胸牌有关的另一件基本的事情，乃是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不是分开的，而是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这表征神的属民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教会。然而今天的基督徒是分散的、分开的，而且是分裂的，不但如此，也没有建造，缺少胸牌所描绘的合一。我们必须记住，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块，表征人性与神性调和，形成一个完整的单位，为着神完满的彰显以及他永远的行政。这就是十二这个数字的意义，也是得着乌灵和土名的基本条件。基督徒常常谈论神的带领和主的引导，事实上他们多半没有立场来得着主的引导，他们所有的实际上不是他的引导或带领，反之他们所有的常常是自己的想象和作为。如果我们没有履行胸牌所表征的基本条件，怎么可能有主的引导？在这样的光景里，不可能得着他的引导。我们所论到胸牌的这些点，对于得着主的引导乃是基本且不可少的。倘若我们没有这些基本的物件，就无法得着主的引导。我要再请你们注意28章30节记载乌灵和土名的方式。这一节说，又要将乌灵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这些清楚地指明乌灵和土名是加在先前已经预备好的东西上。首先要把胸牌和其所有的物件预备妥当，然后把乌灵和土名这两个附件放在里面。胸牌没有预备好，乌灵和土名就加不上去了。乌灵和土名实际上乃是表征主的说话，预备胸牌预备妥当之前，乌灵和土名无法加上去。这件事实指明，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胸牌，主就无法对我们说话。主的说话是由胸牌预备妥当来的。神的决断和引导，照28章29节30节来看，胸牌不但是在主面前的纪念，也是决断的胸牌。乌灵和土名加到胸牌里面以后，胸牌就成了决断的胸牌。29节说到决断，不是说到带领或引导。生命记33章10节所提的决断，与33章8节里的乌灵和土名有关。那里告诉我们，祭司利未人会有土名和乌灵。生命记33章10节里的决断，就是指出埃及记28章29节30节里的决断。两段话里的决断都与乌灵和土名有关。英文里的决断可以表明审判的行动或审判的断案，但这样来领会这些经文里所用的决断一直还不够正确。 生命记三十三章十节，决断乃是神律法的一部分，律法就是神全部的条例。通常我们一想到神的律法就想到十诫，然而律法所包含的比十诫还要多。我们已经看见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记载的十诫，由二十一至二十三章所记载的典章和条例来补充，这些条例都是决断。因此律法不但包含了十诫，也包含了条例和典章。有些典章论到殴打人的惩罚，有些则论到损毁他人的财物的赔偿，这些条例都是决断，用来译生命记三十三章十节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的决断。这个英文字可能会令人误解，它会被人认为是一种审判的行动，甚至认为是一种意见，因为我们的决断也许和意见有关。此外，决断也和评价有关，但这不是决断胸牌的意义。这些经文里的决断一词指明，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在凡事上都有一个定规，所有的定规都会带来决断，这些决断便成为神的引导。因此神的引导来自他的决断，而他的决断是根据他的定规。我们论到出埃及记二十一至二十三章的时候，曾经指出这几章是十诫的补充。首先神颁赐了十诫，然后颁布了许多条例和典章作为十诫的补充。十诫是神条例的原则，而出埃及记二十一至二十三章提供了这些条例的细节。在这些详细的条例里面有神的决断，这个决断导致一些断案，结果我们就有了神的引导。神的条例总是包含了他的引导，为此如果我们要得着主的引导，我们许多的东西都必须被神审判，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过犯以及天然的生命都必须被他审判。神的条例要求把这些东西都撇在一旁，以后所剩下的就真是出于神的，这样我们便晓得神的引导了。